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语有你嘅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语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咁我哋首先嚟睇下中共嘅军队先吓，由习近平亲自组建嘅火箭军啦，之前一直传闻咧佢哋嘅领导层系出事噶，咁而家睇到咗习近平7月31号咧晋升咗两名上将，系嚟代替咗火箭军原嚟嘅司令同埋政委嘅，咁亦都系证明咗火箭军真系出事啦。咁佢哋两位咧系来自于空军同埋海军嘅，点解会咁样嘅调动啊？入边有啲咩乾坤啊？一阵请我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而另外一件事咧，其实喺美国发生嘅吓。在美国中加州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放废的仓库来的。那么被加州的检疫人员呢发现了一个生物实验室，而租这个仓库用的人呢是一个中国人。而这个实验室亦都是来自于中国人的一家公司。而在这个放废的仓库里面呢发现了很多的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来的，包括了 COVID-19 的病毒。入面就非常之凌乱的。亦都有好多包裹咧，系来自中国大陆嘅。咁啊，究竟嘅情况系点样咧？对加州、对美国有可能造成咩危害咧？咁啊，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先讲讲即系中国国内啦。咁我谂习近平喺过去一个月都系可以话好黑噶吓，即系呢个被全球围堵就几年噶啦。但系经济数据咧喺过去一个月、两个月里边咧就连续咁样，即系大家都证实咗，其实都证实咗自己嘅经济系下滑得好緊要嘅，咁就跟住就秦剛事件，秦剛事件跟住就係呢個火箭軍高層咧，就係傳出被清洗，咁喺我哋講緊呢個節目嘅時間裏邊咧，嗰個颱風度衰蕊咧都仍然喺度嚇，佢即係仍然而家進入咗河北。即係河北省裏邊啊，即係可以話每一件事都好大件事，經濟係好大件事，秦剛下台係好大件事，咁樣呢一個火箭軍當然好大件事啦。咁啊，呢個颱風亦都係好奇怪嘅一個颱風。咁今日咧，我哋就唔講颱風啦，但係就只能夠話呢個颱風，即係亦都係好難得咁樣去到北京，好少北京打風會落暴雨嘅，但係而家已經攻入咗呢個北京城內啦。只能係我哋今日就唔再詳細講啦。咁就中共有一句話就係槍杆子裏邊出政權，而家咧就係槍杆子裏邊出事啦。咁如果呢件事係咁大嘅話，咁啊習近平。佢驚怕咧嚇，你用驚怕兩個字係好有原因嘅。佢嘅驚怕咧係我哋係應該係好明白嘅嚇，即係佢一個槍杆子係咁大件嘅一件事，佢居然出咗事。先咧講講呢個火箭軍先，咁啊火箭軍高層就被清洗啦，火箭軍嘅司令政委咧就被撤換啦。頭先阿石頭講咗啦，啊兩個好高層嘅都撤換咗啦。咁就以前我哋就知道啦，前幾日我哋都講咗啦，中共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副司令劉光斌同埋前任嘅副司令張振中咧，已經被中央軍委咧就嗰個反腐機構去調查啦，被調查當中。咁之前咧就係呢個火箭軍嘅前副司令吳國華咧，亦都傳係喺家中三樓廁所咧就上吊身亡。咁啊，即係呢，即係好多事發生啊，整個火箭軍。最近亦都傳出咗咧，就係負責中國共產黨嘅情報、電子戰、心理戰嘅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司令呢、這個巨田生咧，就被帶走，亦都係被整肅嘅。咁而家我哋講緊呢啲嘅單位都係非常之重要，講緊呢啲人都係最高級嘅。咁火箭軍係究竟負責啲乜嘢嘢咧？火箭軍其實就係整個解放軍裏邊可以話最重要嘅一支部隊嚟嘅。它是負責中國解放軍的常規和戰略飛彈所有的裝備，是一個高科技的軍種， 它涉及太空、衛星和導彈技術，其中咧亦都係包含核打擊嘅。咁我睇啲西人嘅媒體咧，就係好將呢一樣嘢突出，即係話呢一個係負責核武嘅一個咁樣嘅部門咧，而家正係被肅清，就咁樣。咁就如果係台灣或者係喺呢個南海啊、印太啊，甚至係同印度或者作戰嘅話，咁最重要嘅一支部隊咧，應該就係呢個火箭軍啦。咁就舊年十月到啦，就美國空軍大學嘅智庫就公布咗一份報告，咁就對150,000中共嘅火箭軍咧，可以話係了如指掌嘅。咁將佢嘅人事啊、組織啊、指揮啊、後勤啊、一啲負責人嘅姓名啊，全部曝光曬出嚟。即係就呢一個火箭軍嚟講咧，其實就係美國好想攻陷嘅一個部門。即係情報上啦，起碼係，因為咧呢個火箭軍佢同其他軍隊唔同，佢因為係主持呢個導彈嘅，亦都係核武嘅，所以佢對美國本土咧係有威脅嘅。佢不但係對呢個印太有威脅，對台灣有威脅，對美國本土都有威脅。所以咧就係美國就係喺呢方面係用咗好多功夫。佢今次亦都證明咗自己嘅情報係好了得，佢嘅滲透亦都好了得。咁就呢個亦都多得咧，就係中國有咁多嘅紅二代啊、富二代啊，一大堆嘅精英啊，係留喺美國，好多因為讀書啊各種原因留喺美國，所以變咗咧就有一大個人才庫咧可以被美國咧係去利用嘅，可以咁講啦嚇。即係今次都係聽講係呢一位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嘅仔係爆出咗呢個火箭軍裏面嘅所有情況。
唔怪之得阿习总要换人啦，咁但系呢啲消息咧都系传闻嚟嘅，其实未必系证实到嘅，唔知阿习总系咪疑心重啦吓。
跟住就习近平就喺7月31日咧就晋升呢、這个一个叫做黄厚斌，黄厚斌系嚟自海军嘅，将佢变成咧就系火箭军嘅司令员。另外一位咧就系叫徐西成嘅咧，佢系嚟自空军嘅，佢就成为呢一个火箭军嘅政委。咁樣呢兩個人都即係上台啦，就證明真係呢個李玉超咧，就同埋呢個劉光斌啊，或者係一大堆人咧，係被清洗呢樣嘢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咧就大家都注意到，習近平冇話喺呢個火箭軍裏邊物色一啲人去想去代替嗰個所謂嘅最高層。咁呢個當然就係表示習近平對呢個火箭軍已經係一啲嘅信任都冇噶啦，完全唔信任噶啦。好多人就話唔信任，就因為你將我即係呢個情報透露咗俾美國知道啦，係嘛？你情報洩漏咁咧，但係因為呢啲人咧，又同時咧就係俾呢個軍委嘅反腐機構帶走嘅，所以可能有啲人又認為佢哋可能採購方面啦嚇，有人話佢採購咗美國嘅晶片啊，然後美國晶片裏邊後邊有後門嘅，咁用咗之後咧就啲情報就去曬呢個美國嗰度，即係乜都好啦嚇，即係採購方面可能亦都係有貪污嘅成分。咁啊，係情報洩漏或者係呢個貪污咧，抑或兩樣都有咧，係有可能嘅。但係其實我諗習近平嚟講，呢啲都係唔係理由，即係你洩露呢個洩漏機密同埋貪腐，對習近平嚟講都唔係最殺傷力。最殺傷力最大嘅就係佢覺得入邊有人咧係要反佢，要唔滿意佢，要反佢。譬如你話呢一個李玉超個仔點解會將所有嘅情報即係據細無遺咁透露俾美國？即係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咁裏邊就我就覺得就習近平都係諗得啱嘅，就唔係洩露秘密咁簡單，或者係貪一啲美國俾佢嘅錢咁簡單，而係當中係有好多嘅反習嘅成分喺裏邊，至會係做到咁極端嘅。咁而呢一個對佢嘅習近平嘅不滿，對佢嘅獨裁統治嘅不滿，亦都係習近平覺得最可怕嘅，因為呢樣嘢會最後會亡黨亡國，特別係亡咗佢自己嘅，係呢樣最可怕。咁今次咧就係將個海軍同空軍嘅兩個人升做去火箭軍嘅最高領袖呢啲崗位裏邊，有啲人就話係外行領導內行啦，中國共產黨不嬲都有咁樣嘅做法。咁就係因為呢兩位咧。去到呢個火箭軍咧，就係邊個都唔識，所以清洗起內部調查起內部嚟講咧，就會雷厲風行，一啲人情都冇。咁呢個有人係咁樣講法，呢個亦都係有可能嘅。但係亦都有啲專家就指出， 佢話呢一個係代表咗習近平咧，想將呢個三個軍隊海軍、空軍同埋火箭軍咧，就係喺核武指揮方面咧係統一嘅作戰。咁呢樣嘢就即係好似美國亦都係用呢啲咁樣嘅策略啦嚇。譬如佢核導彈裏邊咧，佢係統一用兵嘅，意思即係話佢唔分你嘅係海軍啊、空軍啊、陸軍嘅。咁咧佢哋咧就叫做 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呢個就美國嘅叫法，咁美國係即係喺呢方面係打混合戰嘅，佢即係喺1980年代就已經係開始係咁做法嘅啦，所以呢一個新嘅戰略嚟嘅，咁所以有人就話，除咗係習近平係想即係換人之外，亦都係可能係特別借重呢兩個人咧，一個係海軍，一個係空軍咧，嚟試一試呢個三軍核武統一指揮同埋管理。可能一個戰術，新戰術嘅一個步驟嚟嘅。一個夏威夷太平洋論壇叫 Pacific Forum，有一位分析師，佢叫做 Alexander Neil，佢亦都同意。咁佢話咧，就即係睇下習近平咧，係好想將呢個核導彈咧，以前只能夠係從陸地裏邊即係發射啦，係嘛？咁而家咧，佢好想將呢啲導彈咧喺空中同埋海上發射。咁所以佢話今次升呢兩個人咧係一個新嘅軍事嘅部署。佢話呢一個係俾佢調查反腐啊，或者去清洗火箭軍裏邊嘅人係更加重要。不過佢亦都話咧，佢話如果習近平係用呢種方式嘅話咧，咁咧就解放軍對佢係唔係忠誠咧就更加重要啦。即係如果你所有啲嘢混合咗一齊嘛，如果你真係唔掂嘅話，海軍空軍都有埋事㗎啦，係嘛？因為你已經將三個軍隊係搞埋一齊，咁而家即係呢個忠誠問題咧，即係帶出咗好多嘅其他嘅一啲嘅我哋嘅觀察。而家所有嘅人本來都係阿習近平親自提拔嘅喎，都係好信嘅喎。以前嘅提拔嘅都唔能夠信，咁而家提拔嘅就可以信咧，係嘛？即係譬如話屋企一個人一家三口，嗰個爸爸冇辦法信自己即係嘅太太，個女都唔信。咁你再去結婚啊，你又再生兒育女，你又可以信新嘅家庭裏邊嘅成員咧，係嘛？因為冇可能嘅，你自己乜嘢都你自己親自挑選，千挑萬選嘅，你都唔能夠信。你而家挑嘅，你就可以信咩？係嘛？呢個好大問題。第二個咧就係火箭軍，你俾你咁搞法之後咧，人心惶惶。咁咧佢哋都知道，如果有咩事情發生，即係戰爭發生咧。行啊行先，死啊死先，佢哋真係第一個就會係先頭部隊噶啦，佢哋壯烈犧牲就係佢哋噶啦。咁而家喺內部都搞成變咗係一個清洗嘅第一大對象。咁樣呢個火箭軍裏邊，佢有15萬人咁多噶，係嘛？你額頭換咗，下低仲有好多好多習近平唔信嘅中高層部隊啊，中高層嘅軍階嘅啲士兵啊咁樣，慢慢會清洗嘅，都會清洗。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仲有冇心機同你打仗咧？佢自己都冇辦法決定自己將來會變成點。咁第三個咧就係話，習近平咁樣去搞呢個火箭軍，其他海軍、陸軍、其他啲軍，你話佢哋會唔會有衝擊咧？見到隔離係咁，佢哋會唔會有衝擊咧？咁呢個衝擊之後。即係慢慢累積，會唔會最終佢哋會係都搞一次嚟一次反襲？用種種形式嘅反襲，會唔會咁？呢個亦都係習近平最怕㗎啦。咁咧就最後一樣就係話，而家嚟講，習近平最大嘅要做嘅嘢係防兵變，係嘛？冇諗到華格納、普里戈任嘅嘢，居然喺中國發生，而且係仲大規模過俄國嘅情況好多添。咁佢正係防兵變嘅時候。打台灣就已經變咗其次㗎啦，解放軍都唔對你有忠誠，你打乜嘢啫？冇得打嘅，而家情況就係咁樣。不過咧，我哋講到火箭軍咧，亦都只係冰山嘅一角，因為我哋上一期都講咗咧，就係中共中央辦公廳嘅原副主任，佢亦都係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警衛局嘅局長，佢叫做黃少軍，佢係3月就死咗啦，最近咧至係爆佢逝世。咁呢一個人係佢整個警衛軍咧，警衛局咧係負責黨同國家領導人嘅安全嘅喎，佢都死埋，而且點解會咁遲至宣布？係咪嗰個部門亦都出咗問題？再一個咧就係中國解放軍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後生，只有30歲多啲嘅，係精通呢一個人工智能同埋國防科技，佢被譽為軍用 AI 第一把交椅嘅年輕學者，佢叫做馮陽克。 佢七月一號咧，突然間係因為車禍死咗。咁咧，當時講聽講佢係執行緊重大任務啊，喺車禍中喪生。咁呢一個部門係咪亦都會出現咗問題咧？啊，呢、這個亦都係解放軍裏邊好重要嘅，係講到 AI 同國防科技係好重要。所以可能有好多事我哋都唔清楚。我哋而家唯一知道嘅就係中共嘅軍隊立立亂，習近平用盡佢廿四小時嘅每一分每一秒去諗下點樣搞掂呢個槍杆子。槍杆子冇嘅話咧，佢自己都冇噶啦。即係呢啲咁樣嘅恐懼，而家已經唔係淨係喺解放軍裏邊，而係慢慢亦都進入民間啦。就係、是、中國國家安全部咧，就啱啱喺微信度就發表一篇文章，就話喺七月一號生效嘅新版反間諜法咧，就唔係淨係止於一啲嘅機關，而係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共同防範觸怒反間諜。反間防諜的國家安全人民陣線，即是他要這個全社會動員、全民總動員。這些東西，即是我想聽是有些有經驗的，曾經經過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可能他們就已經知道這個社會將會血雨腥風。因為當你要需要人民群眾出來廣泛參與，其實講得清楚一點、簡單一點，就是人民鬥人民，人人都是不安全的，人人自危，人與人之間就不會再相信，而這個國安亦都可以隨便就說懷疑你，他就可以捉你，即是完全是沒有所謂的規矩可以循的，當這個捉間諜的情況是變得這麼重要的時候，所以整個社會會動亂的，其實就是血雨腥風。那這個就是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那我們想著中國發生這麼多事情，習近平不得閒，應該在外面都可能會沒有搞很多事，不是，即是中共都沒有得閒的，他們從來沒有得閒過的。那紐約時報7月29日就引述美國軍方情報和安全官員的說話，就說中國的黑客呢已經在美國的主要的電力網絡和這個通訊網絡中呢就植入一些的惡意軟體。他說一旦他攻擊的時候呢，發生了什麼中美發生了什麼即是衝突的時候呢，北京就有能力去切斷美國基地的供水、供電和通訊，很厲害喎嚇！咁咧，佢哋話呢種咁樣嘅黑客攻擊，相當於一個定時炸彈。頭咧呢個咁樣嘅定時炸彈咧，係針對關島嘅。之後咧喺美國嘅其他地區都測到咗呢個惡意軟體。咁譬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六月訪華嘅時候咧，微軟就發現咗呢個黑客咧，就入侵咗美國國務院嘅郵件系統，同埋咧精准咁樣入到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嘅電郵裏邊，咁就好犀利噶咯喎！入到阿雷蒙多嘅電郵裏邊，入咗美國國務院嘅郵件系統，這個係非常之厲害嘅呢個黑客。咁咧就當然即係美國佢亦都有好強嘅呢個反擊嘅能力。暫時講咧就因為佢始終係一個民主國家嚇，佢哋唔能夠你攻擊我，我又用同樣方法攻擊中共內部嚇。即係一個民主國家同一個專制國家就係始終係一個民主國家，佢有法治，佢有好多受人民監管，佢有啲規矩一定要遵循嘅，而唔係好似中共咁。佢心血來潮，佢中意點就點嚇，佢中意攻擊咩就咩嘢。咁就喺呢階段咧，美國係採取一個譴責嘅態度，亦都通知咗佢嘅同盟國。咁咧就講俾大家聽，這個黑客可能會喺全球範圍之內咧攻擊好多國家嘅即係呢個基礎設施。佢搞得美國嘅軍事基地嘅供水、供電同埋通訊嘅系統，佢亦都可以搞其他國家嘅。但係比起我跟住要講嘅咧，上面呢啲都似乎係濕濕碎。就是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CDC 啦，就啱公布喺加州咧就破獲咗一間非法嘅生物實驗室。咁喺呢個實驗室裏邊咧就發現咗成千隻嘅實驗老鼠，啊有啲係死咗噶啦，有啲就仲未死，幾千瓶嘅化學藥品，同埋有好多嘅冰櫃，幾十個冰櫃。裏面有很多醫療的有機物體、血液啊，一些人體的組織結構啊，不知道什麼東西來的。看相片就相當恐怖，那個倉庫下我看一些相片、看一些視頻，非常之恐怖。就這樣看呢就是亂七八糟的了，但進去之後你還更加有那種恐怖的那種感覺就來了。咁咧就 CDC 就對嗰啲攞到嗰啲所謂嘅有機物料啊進行測試咧，就檢驗到20種潛在嘅傳染病，包括新冠、 艾滋病，可以令到人可以治肝癌的肝炎病毒、瘧疾和疱疹等等。咁咧就呢啲咁樣嘅老鼠咧，好多咧已經經過基因改造，可以感染同埋攜帶呢啲病毒嘅。即係話，如果佢將呢啲老鼠放出去，由得佢哋周圍去嘅話，咁好快脆呢啲老鼠經過的地方，可能就有作用啦。就好多人就會因為佢哋咁樣而感染啦。咁另外咧，就美國 FBI 仲發現咗有幾千個啲包裹箱。其中咧就好多貼咗係中國嘅運輸標籤，即係中國嚟嘅。有啲咧就啲冰櫃裏邊寫住印度血清啊，即係寫住係中文嘅字，裏邊有好多中文嘅字。咁咧就呢個實驗室咧就其實佢喺加州一個倉庫裏邊。咁嗰個法院嘅文件就話呢個倉庫咧係完全係無牌設施嚟嘅。點解會被發現呢？就喺3月嘅時候就有人見到咧。即係一啲花園嘅水管咧，有啲一個水管咧就被連接去一啲間倉庫裏邊，咁一條綠色嘅咁嘅水管，我哋即係相都影咗出嚟啦。咁啲人就話點解咩事啊？咁樣就結果查咗幾個月，至發現係咁樣嘅事情。原來呢個倉庫咧喺2022年，佢就係俾一個中國人啊，佢譯音叫姚秀坤啊，即係佢租咗噶啦。但係呢一個租户咧，佢註冊公司只係喺內華達有效嘅。佢叫 Prestige Biotech， 咁咧佢係冇喺加州開業嘅牌照，你喺加州亦都冇登記過自己有辦事處嘅。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 Biotech， 呢個 Prestige Biotech 咧，從未咧係有任何嘅牌照可以去處理任何嘅醫療嘅有機物品啊，或者係運輸啊，絕對冇呢個咁樣嘅牌照嘅。即係話2022年開始呢間咁嘅公司咧。就一直嚟講係非法嘅，咁咧即係一個真真正正嘅生物實驗室，又喺美國嚟講係嚴格嘅規定，又非常之嚴格規定。但係如果你同呢間咁樣嘅倉庫比起嚟咧，你即係簡直就係點講啊？係點講？不但係冇遵從任何嘅嚴格嘅規定，而且係俾人哋感覺係急就章，亂咁整，是但但將啲嘢亂咁放，就咁多啦。就周圍的附近亦都好多雜物啊咁樣，咁即係呢位呢、這個姚秀坤咧，就係、是、調查中完全採取唔作嘅態度，乜都唔講，即係話佢喺度開發一啲測試劑就咁樣，佢講嘅唯一嘅説話就係咁樣。咁咧而家就大家都懷疑呢一個咁樣嘅人咧，係唔可能佢係自己私人有啲咩公司要搞呢啲咁嘅嘢，即係你喺美國你搞呢啲咁嘅用咁嘅方式係冇可能受到承認嘅，所以唯一嘅可能性就係佢。同北京當局有密切嘅關聯，咁而呢一個咁樣嘅實驗室咧，係距離一個好大嘅維修廠啊，維修飛機廠好近。呢、這個維修飛機廠咧就係、是、專維修美國航空母艦嘅戰機嘅，只不過隔45km 嘅啫，即係45公里啊。咁你諗下，如果有乜嘢事，呢間飛機廠裏邊發生咩事，啲人員發生有啲咩事，感染到啲咩嘢，而戰爭又係。發生的時候，咁你諗下美國嗰個損失係幾咁大，處於嘅情勢幾咁惡劣？
哇！真係得幾人驚喎嚇！
淨係呢個就是飛機廠啦，但係呢啲頭先講咗啲老鼠可以周圍去，咁所以佢最低限度，佢感唔感染到人類都仲未知，但係極度有可能。但係就喺感染之前，大家都已經非常之恐慌啦，一諗起都驚，諗起都驚。咁呢一種恐慌情緒其實亦都係中共一直想。美國發生的，他經常都希望美國社會是分裂、是亂的。現在來講，這個新冠病毒，大家都還不知道它源頭在哪裡，爭議極大，全世界也有很多的不同機構還在查緊。這個新冠 COVID-19 令到全球美國特別死人是這麼多，大家都真的心有餘悸，即是想起 COVID-19 都心裡面都打冷震。現在來講又搞一些這樣的東西，一間這樣的實驗室，一間實驗室咧，可能你話啊，佢可能都做唔到好大嘅損失，但係就好似啲警察局咁樣，譬如佢喺美國開咗好多間，喺加拿大開咗好多間，喺日本開咗好多間，喺歐洲嘅每一個國家都有中國警察局。呢種咁嘅非法生物實驗室，會唔會好似呢啲 Chinese police station 咁樣開到周街都係，而係暫時講美國同埋世界上仍然其他國家唔知道嘅？會唔會又好似佢啲咁樣嘅咩間諜氣球咁？其實就周世界咁飛噶啦，因為絕對唔喺美國，而大家暫時未發覺。 咁如果真係呢種非法嘅實驗室係開到周圍都係嘅話，咁你諗下，覺唔覺得係好恐怖？我覺得好恐怖，我諗起都打冷震。其實中共咧就佢即係對美國同埋其他嘅國家，特別西方國家嘅嗰個滲透已經係好厲害。即係就我哋兩三年以嚟就已經得到實牙實齒嘅證據，就有大學啊、傳媒啊、智庫啊、企業啊、僑界啊，呢全部被滲透。好多嘅政府官員，仲有國會中嘅議員，仲有啲好多嘅大企業家嚇，即係同學校嘅啲教授啊，各方面同中共咧眉來眼去，就出賣咗美國嘅好多利益，即係其他國家都一樣。咁中共嘅目的就係希望令到頭先所講嘅美國分裂，美國的社會動盪，然後就是他從中取利，就是這樣。那這些我們都叫做超限戰，因為所謂的超限戰是不講規矩，沒有道德底線，能夠做到哪就哪。那剛才那個非法的實驗室其實就是超限戰裡面的典型例子來的。想到這裡我就覺得美國其實都是不夠強了，一直以來我們覺得拜登政府即是開始由這個川普到拜登，美國做了都算很多事，在世界上做了很多事，在國內也做了很多事。但是我覺得看回這個生物實驗室，這個非法生物實驗室，我覺得美國仍然是很多事未知，仍然是不夠強硬，所以我覺得未來的工作仍然是很多的。
美國又或者是西方國家沒有對中共那麼強硬，原因是什麼呢？原因其實他們就是因為當了中共是正常的一個國家，正常的一個黨派的。而中共自己本身连人性都没有，就正如你刚才讲的，他是打超限战的，可以打到哪里就是哪里，可以做到哪里就是哪里，根本是没有任何的底线可言的。那你说以西方的认知去认知中共的话，那么一定是不够强硬的。在这方面其实西方国家是要更加去清楚了解中共才对，只能够是这样的。如果不是的话，无论怎么做的话，西方国家都会留分一线的。如果对住中共仲留一线嘅话咧，其实就俾咗中共嘅一个生机，而俾自己留下咗非常之大嘅一个缺陷，又或者系灾难嘅机会嘅。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芝。美国发现中国公司喺加州偏僻仓库内设神秘生物实验室。
喂，而家发现有单咁嘅嘢噃，美国政府嘅执法人员喺美国加州圣华金谷就发现咗一个生化嘅研究中心。由于呢个研究机构个规模太大，所以要出动咗好多嘅执法人员先至能够包围咗佢。入到去一查，原来系中国喺呢度设计一个神秘生物实验室。呢单嘢就认真大镬啦，原来入边有几千樽仍然未知道是乜嘢嘅病毒液体，仲发现咗900只经过基因工程改造嘅老鼠啊！嗱，呢啲经过改造嘅老鼠啊，可以感染同埋携带新冠病毒，而且仲 check 到佢至少有20种传染病毒嘅源头。
哇！咁啊真系大件事啦！系咪大陆又似想搞一次世界性嘅细菌感染啊？而家全球嘅经济咁低落，都是因为上次那个细菌感染搞成这样的嘛。
第一单的新冠病毒已经证实是在武汉病毒所传出来的了，现在还在美国搞单这样的事。
这个秘密的实验室啊，被美国佬发现是很偶然的。他们在巡查街道检查卫生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软管道从花园里面伸了出来。从外表看下去呢，这个建筑物是一个仓库嚟嘅，冇可能系搞咩实验呢，更加冇可能有呢种管道排嘢出嚟。警方怀疑之后就进一步调查，发现原来里面系一个秘密嘅实验室。一入去时候咧，就睇见咗一支支试管喺度，有啲有名称，有啲冇名称。最可怕嘅咧，就系有啲试管上面写明系妇女怀孕时嘅一种试管。后来发现嗰啲冇名称嘅试管啊，仲大镬，有好多咧直接就系研究同埋制造新冠病毒嘅试验剂嚟嘅。仲有啲咧虽然冇名称，但系检测之后发现系嗰种血液嘅样板、血清同埋各种各样嘅不明物体，再经过检测之后 全部都是攞命的病菌，除了新冠病毒这样东西之外，还有艾滋病毒、肝炎病毒，还有疟疾细菌同埋疱疹细菌。
死咯，呢啲病毒如果感染咗真係唔得了㗎喎。咁而家美国点样处理呢？
而家仲未处理，因为要详细调查。但係啱先讲嗰啲病毒呢都系经过改造之后特别容易传染嘅。而且系冇得医㗎。里面有900隻老鼠都系要嚟实验用嘅。美国发现呢900隻老鼠之后几日就死到180隻老鼠，都是中毒而死的。嗱，如果呢900个老鼠用嚟搞实验，是为咗提高佢哋嘅抵抗力，能够防范同抵抗病毒嘅，咁就冇咩讲啦。但系唔系咁啊嘛，佢哋把呢个老鼠嘅基因改变之后，呢种老鼠特别容易感染病毒，所以几日时间就死咗咁多老鼠啦。
喂，如果佢哋研究到呢一隻病毒出嚟，会唔会比第一次武汉肺炎仲要严重呢？
有可能更加严重嘅。最惊就佢把呢个新冠病毒啊、艾滋、肝炎啊、疱疹啊等等呢啲全部沟埋一齐，研究出一个新嘅病毒，咁先至可怕啊！
喂，如果今次美国政府真系查到大陆喺美国搞细菌感染，咁啊全球人类都唔肯过去噶，大陆点向世人交代呢？嗱，仲有点解搞呢啲病毒研究，佢唔喺大陆搞呢？佢要去到美国嗰度搞，大陆嗰边系要解释㗎喎。
美国系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嚟嘅。主要你唔做犯法嘅嘢系冇罪㗎。譬如你买咗笪地，你攞嚟耕田又得，或者做制衣厂又得，甚至你可以开贸易公司都冇问题㗎。如果政府批准，你开实验室都可以。
问题是他没有申请，他当然是不可以开实验室，所以他现在就偷偷地在一个仓库里面研究病毒感染。
喂，口水强，那美国是怎样发现这间是中国的病毒研究所呢？那当然美国政府进去见到冚唪唥都是中国人啦。
那又不是吧，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几个月前里面的人都走晒了，是因为美国的特工人员在里面发现了几千个包裹是从大陆寄过来的，所以首先是怀疑这间公司是大陆人开的，但是跟着呢查到是一个中国人的租客，租了这里之后就在里面非法研究和制作病毒，现在那个租客都失踪了，联系不上他了。
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间制造病毒的研究所有没有将这病毒已经放了出来啊？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仲未放咗出嚟，因为嗰啲病毒未完全研究成熟，所以就放唔出嚟。但係可怕嘅就係咩呢？就係喺美国会唔会有好多间咁样嘅中国建立嘅病毒实验室呢？而家美国警方就讲，好在佢未完全做好呢啲病毒，若果佢做好之后，中美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嘅话呢，就唔使打啦，佢直接喺美国放毒出嚟，美国就玩完啦。你想想，如果病毒是从海外传入来，美国还可以停晒一切交通工具，阻止啲人传染病毒入到美国。但是如果在美国里面爆发，就恶可啦。
如果呢啲病毒真係传播咗出嚟呀，点止美国玩完呀，全球都玩完呀，包括中国大陆。就是上次嗰新冠病毒咋嘛。中国死了几多人啊，但是他不报啫嘛。咁害人害己，咁搞啲咁嘅嘢出嚟呢，真係天理不容啊。
嗱，冇错啦。而家中国大陆嘅政权啊搞到民不聊生，所以北京嘅紫禁城大水浸，600年嚟从来都未试过嘅。嗱，北京啊係根据好有名气嘅建筑师风水师用咗14年嘅时间先至建成嘅。因为建都是需要一个非常之理想的龙脉位才能够做到国运亨昌。当年朱棣从朱允炆的手中接收了大明江山，成为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那时明朝的皇宫就是今日的南京了。但朱允炆临走的时候呢，就一把火将皇宫烧了一大半，跟着他就销声匿迹，生死不明。朱棣那个心病呢，就成日都硬住。咁喺1406年嘅时候，朱棣就召集咗一班群臣去研究，我哋要迁都去北平，即系而家嘅北京城啦。 当时朱棣就找了一个著名的工匠叫做拐墙，啲人称呼呢个拐墙为现代鲁班。佢嘅设计啊，要兼具雄厚嘅气势同埋实用性，仲要结合风水学、阴阳五行学、星象学所有嘅呢啲咁嘅高级嘅知识。嗱，点解要花14年嘅时间先至能够建成呢个紫禁城呢？原来入边系有一个秘密喺度。
乜嘢秘密啊？
因为呢个拐墙佢揾到嘅建紫禁城嘅地址啊，就啱啱就系元朝皇宫个旧地址啦。咁啲风水师用罗盘、用特异功能测到呢个旧皇宫啊，残存住元朝嘅皇气，就对新嘅呢个皇朝咧系相冲嘅。
梗系啦，前朝嘅皇气一定要清晒佢啦嘛。佢原来嗰啲地基你都要挖起晒，行不能铲晒佢，跟住就铺晒啲干净嘅地基上去。咁样先至得噶，
跟住就用咗成100万嘅劳动力，将呢个新嘅皇宫建成。嗱，点解叫做紫禁城呢？里边咧系有讲究嘅，因为古人就以北极星为中心，将个星空分为三个部分，一个就紫微星，另一个就太微星同埋天使星。佢位于星空中心嘅部分就系紫微啦，所以就叫做紫禁城啦，亦即系天帝所居住嘅位置，东西两侧有15粒星嚟环抱，西侧行长就有8粒星嚟组成，东侧行长有7粒星组成，就象征住天帝皇宫嘅宫墙啦。所以紫禁城分好多个门。
喂，啲人成日提住都系天安门啫，咁仲有乜嘢门啊？
梗系唔止啦，好多只门嘅，总共系9只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所以管京城嘅嗰个官员就叫做九门提督啦。
嗱，另外建督咧，仲有一个好严格嘅要求，就系、是、叫做紫微行局。因为中国啊有4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但系最短命嘅就系由南京建都嗰啲王朝啦。点解呢？因为南京系嗰啲幽灵地带，周围冇咗其他嗰种咁嘅高山环抱。嗱，嗰啲风水师就经过详尽嘅研究，就证实咗北京嘅燕山连接咗嚟自昆仑山连绵数千里嘅龙脉。古代历朝嘅人都认为昆仑山系直接连住天上嘅元气，就气上通天，故宫所以就能够接到天上嘅元气啦。
所以紫禁城咪接正天上嘅龙脉咯。嗱，有龙脉嘅必定有龙穴噶噃。嗱，你哋知唔知道个龙穴喺边度啊？
马 Sir， 你又知咩？
呢方面你就问我啦。我对紫禁城好熟噶。有啲人话喺乾清宫，又有话喺坤宁宫。紫禁城里边嘅宫殿好多噶，最中心嗰个就系交泰殿，嗰度就系龙穴啦。
冇错啦，嗱，风水系讲究阴阳调和，坤卦咧就属于阴嘅，乾卦就属于阳嘅。咁乾清宫、坤宁宫呢啲带有阴阳嘅嘢都唔可以单独承接龙穴，只能够交俾交泰殿。
照睇风水嚟讲，北京系最正噶啦，紫禁城就系正中之正嘅。点解今次北京洪水泛滥，紫禁城会水浸呢？呢个皇宫啊，从明成祖朱棣到而家都有600年嘅历史啦。喺呢600年里边，唔知系发生咗几多洪水灾难啊！但系从来都未浸过紫禁城，因为紫禁城里边嘅龙脉冇受到伤害，再加上佢本身嘅下水道系统啊，非常之合理，所以从来都冇可能浸水嘅。就系因为前段时间习近平下令要对呢个紫禁城下水道改造，要把佢搞得更加好，所谓嘅保护中国文化。结果点样呢？修完之后到而家都未到2个月，洪水一嚟浸晒呢个紫禁城啦，600年都冇浸过。所以有风水佬讲，就是因为习近平嘅呢次改造伤咗条龙脉。
唉，喺个龙脉嗰度动土，肯定会伤元气啦。
唔单止紫禁城啊，就算是古代普通嘅建筑，佢都有佢嘅风水喺里面。 冇轻易去喐佢。你睇我哋广西有一个城墙叫做东门城楼，喺柳州嘅东城嗰度。呢个城墙亦都系明朝时建嘅，到而家都有600年啦。呢600年里面经过到好多风风雨雨，从来都冇冧过，亦都冇出现过局部嘅崩塌。但系后嚟柳州政府决定要维修呢个城墙，俾大家可以嚟参观。经佢维修之后，第二年落大雨，成个城墙冧晒。广西呢个事故啊，最后冇一个人承担责任，所有领导都话唔关佢嘅事。最后捉咗几个农民去判刑，话佢哋烧嘅砖质量唔好，所以导致城墙冧咗。所以讲啊，老祖宗定落嚟嘅嘢，天意不可违啊！今次北京嘅大水啊，睇上去系天灾，实质上系人祸。点解呢？因为佢预早一晚就已经开闸放洪，而第二日先至通知嗰啲人离开，已经太迟啦。所以呢次洪灾啊，死咗好多人。政府呢公布只有11个人死，但系民间就发现呢有1000多人死。你谂下，有一个清河嗰条大桥啊，你睇视频就可以睇见啦，被水冲冧咗，桥上有好多车行紧嘅嘛，咪跟住冲埋落水咯。你知噶啦，北方人系唔识游水噶嘛，凡系冲落水嘅嗰啲汽车里边人都好难逃生噶啦。我睇到个视频，广播喺度叫4楼以下嘅居民全部要搬走。
哦，咁样啲水真系浸到好高、啊，
咁至死得人多啦嘛。有新聞報道，直到目前為止，房山區、清河區、門頭溝全部浸晒。
點止呢幾個區呀、啊、響民間傳出嚟嘅視頻清楚咁樣睇到，整個北京附近嘅所有區域冚唪唥都成咗人間煉獄呀、啊。嗰啲掙扎緊嘅人同車響個洪流裏面漂浮，直情就好似水中嘅樹葉咁樣迅速咁樣向下衝。其中有一个本地救援队的人员呢，他不停地在抢救紧在水中挣扎紧的人，但是突然间接到上级的通知，要他去归队。他声泪俱下地对着个镜头讲：我已经救了100多人了，现在还有好多人在个水度浮紧，等住救的，马上要我离开，我真是不甘心。唉，凭良心讲句啊，如果政府要泄洪，提早几个钟通知啲民众撤退，都唔会造成咁严重嘅人间悲剧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人间悲剧》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德州泄洪原因被揭，民间救援队被迫撤离，内幕曝光。黑海冲突升温，俄罗斯黑海基地遇袭，大型登陆舰受损。川普点解三次被扫，阴谋被起底？佛罗里达州同加州两个州长开打，德桑蒂斯宣布接受纽森挑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5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泄洪导致河北涿州成为了重灾区，沸点视频8月3日报道，民间救援队到达河北涿州现场，积水深度仍达700米，最深可达12米。现场照片中，洪水水面几乎和交通指示路牌齐平，好多以前的村庄都已经看不到了。而就在灾民等待政府救援的时候，不单止政府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几十间民间救援队亦开始撤离。而这个背后隐藏着惊人的阴谋，请你报道。
8月4日，推特上的视频显示，一名中年男子跪地求救，他说他的家乡河北省涞水县赵庄镇汤家村目前已经有20多个家人失踪，存活的人亦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男子苦苦哀求说，那里已经断电，断了信号3日，希望有关部门赶快派救援物资到自己的家乡救人。涿州洪水可以说是引发全球的关注，政府是怎样救人的，人又救出了多少？ 网上视频传出的民众求救声此起彼伏，失联受困的民众难以计算。德州已经被淹第四日，而退水最快都要一个星期，慢的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伟乐表示，这个代表北京还要继续泄洪。北京泄洪采取的是分洪措施，这个就是要补下游的洪安。截止8月3日，德州很多民众已经被困多日，大量灾民失联，急待救援。官方公布，整个德州被困民众有13万，这个是被严重低估了的人数，可想而知还有很多人等待救援。但是就是这么紧急的关头，奇怪的是，自8月3日起，70几个民间救援队开始撤离。8月3日，公羊救援队发布公告，说德州救援力量处于饱和和过剩的状态，影响正常指挥，接应急管理部指挥撤离。剩余的飲食物资已经捐赠了现场灾民，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专业的公羊救援队被迫撤离。有微信群截图信息显示，公羊救援队员因为指责德州政府不作为，还遭到政府诋毁，所以救援队员寒心。第一财经报道说，蓝天救援队、公羊救援队都在8月3日陆续撤出，后续救援工作由政府来接手，部队亦都在度进驻，各地捐赠的救灾物资亦都由政府统一调配。网络上还曝光，好多民间救援队被堵了在高速公路上，政府没人对接，还要救援队出示邀请函才可以入去救援。知情人士爆料，这些救援队是被政府逼走的。消息曝光后激起民愤，谴责政府太官僚，不顾民众死活。网上到处都联络不到亲人的消息，断网断电，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就算是发到出来亦都会被打成谣言。那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分析，100多个救援队突然退出了70几个，这个显然不是跟政府的某个工作人员出矛盾可以解释的。这些迹象表明，中共政府可能又要做坏事。政府已经摆明新来的不给入，已经入来的现在要想办法将你赶出去。这些民间救援队对中共政府能够有什么威胁呢？因为这些民间救援队都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一场人为制造的泄洪惨案的目击者。他们的每一次直播、每一次受访都会源源不断地将灾区的真实情况发布出去。而接下来官方救援人员要进场了，他们听政府的话，受政府控制，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防止灾区的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流传出去。8月4日，有网友在推特上披露，有红安新区网友透露，这一次的德州水灾的直接原因是德州市书记蔡伟云主动要求替红安分洪，在两个小时内就得到了政治局常委蔡奇的批准，决定水淹德州，连上级保定市委都不知情，不要说什么救援了。网传蔡伟华是蔡奇的侄仔，火箭般的速度升官，2020年任副院，2021年正市长，同年市委书记，两年三级跳，将德州的经济搞到一塌糊涂，正好一淹了之。最惨的是8月3日，一名救援人员说，接到德州最新的通知，停止救援，前方二次泄洪开始了。这一次北京河北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官方说20几人，但是谁信呢？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死了，因为水是半夜来的，水在很短的时间就浸到二楼，救援都跟不上，所以绝对不可能死几十人或者几百人。网友发推文，一个村庄有5000几人没有转移出来，而好像这样的村庄在德州至少有几十个。北京官方通报就发现200具尸体，而除了德州之外还有几百个这样的村庄。保定来水县委通报，全县15个乡镇284村受灾，那这里会有多少人遇难呢？
俄罗斯军方8月4号表示，位于新罗西斯克港的黑海海军基地遭到两艘乌克兰海上无人舰的袭击，袭击被击退。消息人士透露，俄军的大型登陆舰受损。同时，在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协议后，8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及饥荒问题举行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激烈指责俄罗斯受够了，不要再将黑海运粮当威胁。请睇报道。
8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黑海海军基地的俄罗斯船舰发现并摧毁了乌克兰的无人舰。不过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在这场袭击中，俄罗斯海军的一艘大型海军登陆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无法执行作战任务，必须被拖上岸。目前这个港口在袭击发生了几个小时之后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营，继续装载石油和谷物。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只装有450公斤炸药的无人舰艇向一只俄罗斯军舰驶去。在视频中，乌克兰无人舰似乎很顺利地驶向了俄罗斯军舰。路透社没办法立即独立证实有关俄军大型海军登陆舰受损的讲法。这只军舰一直是驻扎在黑海的北方舰队的三艘登陆舰之一，最多可运载450吨货物和25辆装甲车。最近它往返在克里米亚之间运送民用车辆和货物，而这一次袭击亦都标志着俄罗斯首个商业港口成为攻击目标。新罗西斯克港是俄罗斯在黑海的主要港口，新罗西斯克和克里米亚仅是一水之隔，这里的港口有俄军海军基地、造船厂和石油码头，亦都是俄罗斯重要的出口港口。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他连夜挫败了乌克兰的另一次袭击，击落了13架无人机，但没有报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社交媒体有不少的贴片是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港的一个油库起火并发生爆炸。俄罗斯自从推出黑海粮食协议后，单方面关闭了黑海走廊，黑海上所有通往乌克兰的船只有可能会被俄军视作为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可以进行拦截甚至是击沉。俄罗斯就是对黑海进行军事上的封锁，所以近期黑海和多个邻近港口的冲突不断升温，俄军出动多架无人机并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在黑海或者附近多个港口的设施和粮仓。8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和饥饿问题举行了会议。在安理会开会前，普京重申俄方退出黑海粮食协议的原因，并说准备在西方履行对俄义务后重返协议。布林肯在安理会会议上表示，他受够了俄罗斯将黑海当作要挟，受够了俄罗斯再将全球弱势者当作筹码，亦都受够了这一场不公平、不合理的战争。布林肯强调，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告诉俄罗斯已经受够了他的行为了。美国8月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美国正在这里牵头发表一份联合公报，谴责将食物作为战争武器。这个公报目前已经有75国签署，而中共在会中亦都表示维持黑海粮食协议很重要，各国应该透过沟通协调来维护全球的粮食安全。几日前，一只以色列货船打响了第一枪，勇闯黑海，一路开向乌克兰。不单止咁，上空美军派出了全球鹰全程护航，随后又有几只其他国家的船只无视俄罗斯的威胁穿越黑海。
8月3日晏昼，川普抵达华盛顿联邦法院，就1月6日国会事件的美国诉川普案出庭。这个是四个月内川普被第三次逮捕并且出庭受审，案子的主审地方法官是乌帕迪亚亚。请听报道。
特朗普对四项指控不认罪，法官宣布假释条件。乌帕迪亚亚法官表示，主审该案的联邦地方法官 Taya Chicken 希望将审理时间定在8月28日。但特朗普的律师劳罗表示反对，他说美国有3年半的时间来调查这件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机会公平地为我们的客户辩护，所以我们将要求排除快速审。但 Tanya Chutkin 还是宣布下一次的聆讯是美东时间8月28日上午10点举行，届时由主审法官 Tanya Chutkin 审理。他还强调，如果特朗普因日程安排没办法出席，咁佢就已经同 Chutkin 法官协商过啦，会豁免特朗普嘅出庭。特朗普离开法庭后，佢简短咁告诉媒体，呢个系美国历史上悲伤嘅一日。拜登同佢嘅屋企人窃取咗几百万美元，包括嚟自外国嘅贿赂， 而我前往华盛顿因抗议不正当的选举而被捕。不公平的场地，不公平的法官，我们是一个正在这里衰落的国家。另外，特朗普还发帖披露，拜登政府接连对他提出了刑事指控的目的，就是想榨干他的竞选资金。据竞选财务文件的数据显示，特朗普今年至少耗费$4,280万的竞选资金，大部分用于法律费用。特朗普手头还有$3,180万的现金，不过要想耗尽特朗普的资金的目的，亦可能难以完全实现。据大纪元引述路透社分析，媒体对特朗普的持续关注和这些起诉书，令到他的竞争对手相形失色，他的竞选团队会将这些起诉作为筹款活动的核心内容。在司法部公布起诉书后，随即发起筹款邮件请求选民支持。另外，特朗普这一项指控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前副总统彭斯。上个月公布的彭斯向华盛顿大陪审团作证的文件记录中，有连续18页都被涂黑，这个也引发了外界的猜测。彭斯有可能提供了一些证据给史密斯来指控特朗普，而在史密斯在45页的起诉书中给出了答案，那些其中涂黑了的一些场景都涉及彭斯。共和党策略师说，司法部的每一次起诉都令到特朗普成为媒体焦点，对特朗普来讲有积极的意义。这场官司令到共和党的基础选民感到振奋，在他们看来，司法部和拜登政府是向前共和党总统开战。而路透社分析说，在很多选民的眼中，特朗普是被司法部偏见迫害的目标，而且由于特朗普牵引住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可能在到处都是特朗普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8月2号在霍士的汉尼迪节目中，佛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宣布他将接受加州民主党籍州长纽森的辩论挑战。请去报道。
近几个月以来，德桑蒂斯和纽森一直都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讲，他们对本州的优势做了各种宣传，同时亦都对对手的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德桑蒂斯说，从一方面来讲，加州和佛州之间的辩论已经开始了，而人们一直都是用脚投票，逃离加州的人数创新纪录，而佛州一直都是人口净流入的第一大州。他说他和纽森的辩论是关于国家未来的辩论，因为好像拜登这样的人才会看到美国加州化。德桑蒂斯6月曾经访问加州两日，他发布了一段批评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左翼政策的竞选视频。他说这些导致了犯罪率上升，亦都使到更多人无家可归，导致这个州的人口向外迁移。纽森争辩说，按人均计算，移居加州的佛罗里达人多过移居佛罗里达州的加州人。不过据加州财务部的数据，加州在2021年的1月1日至2022年的1月1日期间失去了117,552人，使到其人口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2022年佛州出现了最大的新疆移民潮，约有319,000名美国人，这个相当于人口的增长近 2%， 远高于2021年的7月至2022年的7月期间美国 0.4% 的全国增长率。纽森则打击德桑蒂斯的保守移民政策，还怪他将佛州的非法移民空运到加州首府的沙加缅度，还以绑架指控威胁德桑蒂斯。德桑蒂斯则公开取笑加州州长，说我会告诉他的是，你打算挑战拜登吗？直接挑战啊。因纽森被推测想参加2024年的白宫竞选挑战拜登，但他对这个问题总是躲闪。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